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先来做个开始的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今天聚集我们啊，使我们在你的殿中啊来敬拜你，就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也在今天聚集的时候啊，纪念那些在这个 Nashville 这个教会学校啊枪击案的这些失去家人的这些家庭啊，求主你与他们同在啊，求主你特别安慰他们的心啊，你也来在地上来彰显你的公义啊，主，我们就求你特别的与他们与这些受失去亲人的人你用你的圣灵亲自安慰他们，使他们真的是在你的里面得到安息，得到平安我们也将在这个小石城这周五晚上受到龙卷风影响的这些地方的居民仰望在你大能的手中，愿你也与他们同在，帮助这些受伤的人能够尽快的恢复帮助那些失去家人的家庭能够在你的里面找到平安与喜乐我们特别的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中纪念他们，愿你也与他们同在。这样的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最近很多的这个灾难很多的龙卷风，还有这个枪击的案件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这个败坏的世界有不断的这样人失去生命所以我们也更应该在神的里面更加的追求来认识基督，更加的追求把福音去传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我们的生命短暂，就像这个雅各书里面说，我们生命如这个云雾一般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所以也帮助我们思考，能够怎么样在我们活在这个地上能够不是单单的看这个地上有限的事情，乃是看永恒的事情，乃是将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变成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这个今年的主题。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我们今年每一年的主题都不一样，今年的主题是什么？下一个，认识基督认识基督。那我们从1月1号讲到了现在，认识基督是很重要的那刚才对不起，再回去一下刚才那个腓立比书3章8节说，不但这样，我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把万事都抛弃了，看作废物那个有的译本里面说看作粪土为了要得着基督，为了要得着基督所以我们愿意抛弃一切的追求，一切的地上的事情，要为了要认识基督，为了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直这个系列都是认识基督的系列从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开始，我们讲的福音的起头，然后一直往后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所以今天我们开始之前呢，还是要问大家，上一周我们讲什么？不是上一周，上一次这个上一周是 Steven 弟兄讲的讲到了祷告，然后呢我们上一次马可福音讲什么？撒种的比喻有人记得这个？有没有人带笔记本的？没有，我们教会还没有所以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去教会都带着笔记本那个去 把它记下来啊，你记下来了以后啊，你到时候回去翻，会让你还能够想起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听到啊，能够记住啊，不单是靠脑子，要靠笔头，是吧？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神的话啊来记下来。那我们上次讲到了四种土地啊，第一种是什么？谁记得？第一种是这个种子落在哪里？落在路旁，然后怎么样了？被鸟给吃了啊，被魔鬼夺去了。然后第二种呢，是落在了浅石头地上啊，然后发芽很快，但是没有根啊，被风吹日晒，然后就怎么死了啊。那第三种呢，是落在荆棘里，就被荆棘给挤住了啊，长不起来，长不大，也不能强壮。那第四种呢，是落在好土里，就长大，结果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这是我们上次所学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马可福音啊。我们前面讲到了撒种的比喻，后边这几个比喻呢，跟这个撒种的比喻是有关联的啊。就是马可不是把这所有的比喻都放在一起说，哎，这是耶稣讲过的比喻都放在一起，随意的放啊，而是说这整体有一个前后的呼应啊，有一个前后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学习啊，这里后边的这个几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今天的经文是4章21到34节，我再来读一遍，这样大家来听，大家来思考这些比喻是什么意思。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头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这是神的话。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四个点来看我大纲列了4个点第一个点呢，因为这几个比喻不太好记不太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所以我用这个4个总结性的点如果你记笔记的话，这是一个很好记的时候就是第四点呢，第一点就是顺从神的命令，然后是依靠神的工作，第三点相信神的能力，第四点听从神的话语我们待会儿会详细的讲。第一点是顺从神的命令就是这个灯和凉气的比喻。21节说，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这里说耶稣对他们说，这里他们是谁啊？是接着上一次讲的，上一次是撒种的比喻，是吧？撒种的比喻，然后耶稣对他们讲，就是对他的门徒和跟随他的人，这些人讲，对这些人讲的比喻。要想要完全的理解后边这3个比喻，就是这个灯和凉气的比喻还有后边的这个种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之前的那一段，就是撒种的比喻。 那第四章十三节，我们上次讲的说，四章十三节说到，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门徒和跟随耶稣的人，他们不能够明白这一个撒种的比喻，就不能够明白后边的这几个比喻，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比喻。所以呢，我们再回顾一下啊，上次讲的这个比喻，撒种的比喻，四种土地，这四种土地呢，代表四种不同人的心啊，表示了人心里不同的状态。那撒出去的种子是什么呀？大家记得吗？撒出去一个种子代表什么？代表神的道，代表神的话撒在人的心里。好，那有人听了道，就像没有听见一样啊，听了就忘了，听了就扔掉了，听了就被这个魔鬼撒旦夺去了，听了就被风吹走了，就没有了，就像撒在路边的一样。那第二种呢，就是有人听了就相信了，马上就相信，然后心里很火热，然后去教会服侍，又去参加各种的活动。但是呢，这种人呢是撒在石头地上的，是没有根的。一有灾难来了，一有逼迫来了，一有什么困难了，他就不信了，就跌倒了。那第三种呢，是撒在荆棘地里的，这样的人，他有很多的事情非常忙碌，有各种各样地上的追求。当这个种子撒进去的时候，他被这些所有的世上的追求、世上的忙碌给挤住了。英文说把它掐住了，掐死了，不能够长起来。所以，这样的人呢，虽然信主很多年，但是一点长进都没有。最后一种，就是那个好土，种子撒在这个好的土壤里边，撒进去就怎么样，就发芽，就生长。那些真实听了神的道的人，真实领受的人，就是追求神的人这些人听了神的道，然后就去追求，就渴望更加的多认识神。那总结起来呢，其实只有两种种子，两种土壤，一种是结果子的土壤，一种是不结果子的土壤，一种是生长的，一种是不生长的。那结果子的就是听神话的人，真的基督徒是有耳朵听神的话的人，不是。所有的人所有有耳朵的人都是愿意听神的话的，或者都是能够听懂神的话的。这个灯和凉气的这个比喻呢，就是给那些愿意听神的话的人听的。好，注意这里这个后边这三个比喻，是讲到这个好土，这个好土壤里边的种子能够发芽给这些好的土，能够接受神的话，能够领受神的话的人听的。所以这是这前后的联系，给那些愿意追求神的话的人听的。这里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在耶稣的时代这个他们经常用的这个灯去来照明的，就是油灯后边有个土，那么基本上是。就是一个小，像一个小茶壶一样，里边倒上油，然后在这个，壶嘴放一个这个碾子这个油可以。我有没有用过油灯的？可能最很早前可能，我妈妈那个你这他们以前小时候可能用过油灯那灯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照亮黑暗的。那一个灯，它如果不能照亮了，它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如果你们家的灯泡坏掉了，那怎么办呢？可能有人会拿它做手工废物利用，但是一般我们怎么样，就扔掉了，是吧？那这个扔掉了就不能再用了坏了就不能再用了。同样的，耶稣在这里说，灯不是用来放在斗底下的。这里这个斗是耶稣那个时代用来盛米盛面的盛粮食的这个一个容器， 然后，如果这个灯放在了斗底下，就不能给整个屋子照亮，反而可能把这个斗给烧了。然后放在这个床底下呢，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个灯要放在哪里？要放在灯台上，要放在高处，它才能够发挥它的功用，照亮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那我们知道啊，这是一个比喻，那个灯肯定是指表明要指示一个是什么东西。那灯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其他的经文里面也有讲过灯是什么，诗篇119篇105节，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说耶稣基督的话啊，神的话就是这本圣经里所说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那这是一样啊，还有马太福音第5章14到16节。14、15、16啊，3节经文里边说：“你们是世上的光。”15节我没有打出来，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啊。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16节这里说：“你们的光，说你们的光是什么呢？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为。所以你们的光是什么？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有好行为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得到荣耀，是不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就得到荣耀。那这里讲到基督徒就是世界上的光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是要隐居山林啊，我们不是要在山上，我们教会没有盖在山上啊，是盖在马路边，是因为我们要在世界上做光啊。我们不是要到这个山上的寺庙里潜心修炼啊，我们要在我们要生活在人群当中，生活在社区当中啊，要让别人啊，特别是那些不信的人看到我们的生活，看到我们的好行为。那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耶稣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说，对那些他的门徒说，对那些愿意相信他的人说啊，你们要跟随耶稣，就不要藏着掖着。你要是基督徒，就不要藏着掖着，要公开的、大胆的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这也是为什么人要受洗的一个原因啊。为什么人要受洗？受洗是什么？受洗就是在公开的场合里边来向众人宣告说：“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是要决定一生跟随耶稣基督的。”啊，大家都应该来做见证啊，这是受洗的其中的一个意义。那基督徒也要有好的行为啊，这好的行为呢，就是要像光一样照亮别人啊，照亮我们周围的人啊。当你和别人对话的时候啊，别人能够感受到你话语里的恩赐啊，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伸出援手啊，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不但不是不依不饶的纠缠着人家不放，而是无条件的原谅别人。在工作上别人偷懒的时候，你却尽心尽力地做好上司所布置给你的任务啊。如果你是上司，那别的上司欺压下级，你却恩待下级，你却帮助他们啊，你的光就照亮了你周围的人。我们很少看到不信的人自己愿意到教会来啊，不信的人也很少愿意去自己读圣经啊，但是不信的人他看不到教会，看不到圣经，他能看到什么呀？他能看到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能看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怎么生活，能够看到他们身边的人啊，怎么样活得像光像盐啊。所以我们的生活应该像光一样去照亮我们周围的人啊，照亮我们周围的黑暗。22节继续说：“因为隐藏的是没有不显露选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所以一个会发光的东西是怎么样藏不住的啊。我们中文有句话讲，这个是金子怎么样总是会发光的啊。同样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然会发光啊，这也是福音的能力，福音的力量。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只有少数的人跟随他， 但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复活以后，他的道就被传开了。后来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悔改，相信耶稣。那在《使徒行传》当中，初期教会在耶路撒冷刚刚建立的时候，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你发现是有一个很这个奇妙的事情，就是天天怎么样？天天都有得救的人，天天都有受洗的人，好几千好几千的。那，圣经是这么说：神天天加给耶路撒冷教会得救的人，因为这个神福音的光是不能够被隐藏的。神福音的光是不能够被隐藏的。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一个改变的人，圣经说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从里到外都是新的了。那他周围的人也必然会看到这个人的不同，这个人的改变。以前骄傲的变得谦卑了，以前满嘴怨言的如今信了耶稣以后，天天说感恩的话，以前出口成脏的，现在常常说造就人的好话。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光这个带着光的信徒，他们可以用自己的生活来将福音来传给别人。我们说总是说传福音，传福音，不是光用嘴传，是也要用行为传，用我们的好行为传。那这样的光，我们这样的光，是隐藏不住的，别人也必然会看出来。那相反啊，如果你信了主以后没有改变，或者没有这样的光，那怎么办呢？我们真的给反省哈，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圣灵在我们心里边去工作啊，去改变我们？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真的要来到神面前，好好的悔改认罪，让神真实的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边，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的生命，让我们真实的得到呢永恒的生命啊，能够成为主好的门徒，成为光，成为盐。能够为主做见证。23节，这里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讲到的题目啊。这前面这个第九节有同样的经文，我们上次讲到说这一段就出现了两次，然后其实最后一节34节也提到了要听。那我们上次讲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愿意听神的话，而且听了以后相信，听了以后接受，听了以后明白，听了以后遵行。所以听是非常重要的。那24节这里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粮气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粮气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里说你们听的要留心，就是你们注意你们听的是什么。耶稣在这里让他的门徒们注意他后来所说的很重要，这里说的很重要，什么重要呢？就是你们用什么粮气量给别人，也必用什么粮气量给你们，用什么粮气量给别人，也必用什么粮气量给你们。这个后边这一半句好像缺个主语，是不是？是谁也必用粮气量给你们？是神呐，是吧？这里主语应该是神，说我们的主，当我们得到了这个神的光，得到了神的话语以后，我们也要把他这个更多的这个光去传出去，我们要把这个神的话去传出去，把这个好的消息去传出去。当你量给别人，你把这个好消息传给别人的时候，神也要怎么样？更多的赐给你他的话语。也要更多的赐给你能明白神的话。弟兄姊妹们啊，所以当一个人积极的去服侍啊，当一个人积极的去给予，积极的和别人分享神的话，去传福音的时候，神就更加的能够让你明白他的话。这不像知识啊，我们学了多少就给多少，然后就没了，是吧？神的话不一样，神的话当你去越去传的时候，当你越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你就越能够体会到神的话，你就越能够听懂神的话，神就会越更加的赐给你。 所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经历他的大能，也让你看到他的恩典，啊，你所传出去的，神会加倍的给你。那我自己的经历也是如此。我记得，当我真实的明白福音以后啊，我心里非常渴慕神的话，啊，就是，所有能学的机会我都参加，啊，所有这些会我都参加，然后同时呢，我也带领小组查经，啊，每周出去传福音，每周查经，每周传福音，啊，和不同的人分享神的话。那刚开始的时候啊，照猫画虎，不会传呢，是吧？也不会，只能跟别人讲啊，我信耶稣了，是吧？我相信耶稣，是这个我的救主，哦，来，我承认我的罪，他能够赦免我的罪，啊，叫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时候没有，不会带查经，不会传福音，没有太多的圣经知识。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去做的时候，我就越来越发，越来发现，越来越分享神的话，越对神的话有渴慕，越想要了解，越想要多学习，所以，神也给我智慧，让我明白，更多的明白他的话。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一周有8次聚会，我还是去找其他的这个网上的讲道去听，啊，听不够，听不完。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真实的认识神的时候，啊，我们真实的愿意追求神的时候，啊，你就会对神的话非常的渴慕，啊，你会去追求他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论你知识多少，啊，把你知道的分享给别人，啊，把你认识神的地方分享给别人。啊，神就会更多的赐给你，让你明白更多啊，你对他的认识也更多，你对他的经历也更多。那相反呢，那些听到福音、得到了神的话却不作为的人，啊，却不去分享的人，这里说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当你不去运用神的话，不去思考、不去分享的时候，你只是说啊，我信主了，但是我从来不需要学习啊，我也不愿意跟别人分享神的话，你所有的也都会失去，就你那些那个微小的信心就会慢慢的消失，因为没有神的话去不断的巩固它，不断的坚固它，更没有在实践当中去经历它，所以没有的也要夺取，你连有的也要夺取。那给大家一个挑战，这周回去啊，你就和一个人，啊，一周7天的时间，你和一个人来分享福音，啊，你正好借着复活节是吧？有一个开始的话题，哎，下周是复活节，你知道复活节什么意思吗？你告诉他复活节是什么意思，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好，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复活？因为他死，为什么死了呢？因为他要怎么样？他上十字架为了我们的罪，啊，你就很自然的就跟别人聊开这个话题。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你要告诉那个人，耶稣为他的罪死了，3天以后又复活了，那相信耶稣，罪就得赦免，不会面临死的审判。这个作业难不难？不难吧？啊，这个挑战不难吧？你就不要觉得你说"哎呀，我不会讲，我害怕"。下一点，我跟你讲啊，下一点，我给你就是鼓励大家。这个第二点就是依靠神的工作，依靠神的工作。我想讲完这点呢，我希望我们就敢讲了。为什么呢？我们看看。26节说，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啊，这里貌似又回到了撒种比喻，又是撒种是吧？那撒种的比喻强调人这个人的心对神的话语的反应。那这种子还是神的话哈，是这个种子就是福音。但是与撒种的比喻不同呢，这里着重在神的工作上。你注意这里看，这个种子被撒在地上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发芽。然后呢？那种子，那个种撒种的人去哪儿了？我们看下一节，27节，撒种的人去哪儿了？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 发芽见长，那人却不知不晓得如何这样。撒种的人干嘛去了？睡觉去了。所以你就是那个撒种的人哈，传福音的人，你跟别人分享神的话。撒种的人跑去睡觉了，白天一起来发现种子发芽，然后这个撒种的人却怎么样？不知道它是怎么生长起来的。虽然科学研究可以告诉我们植物生长的过程哈，这个非常专业的词啊，告诉我们种子怎么生长，但是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完全的理解植物生长的奥秘。28节继续说，地生出五谷是怎么样？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然后在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割去，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我们需要注意这两节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是出于自然的，英文说 by itself。啊，希腊文里边说这个automatous 啊，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英文里边就是 automatic 的那个意思啊，自动的。你种下去，它自动就长起来了，是吧？从表面上看是没有任何外界的帮助啊，就发生了一个现象，就是种子种下去了，发芽、长穗、结果子啊，都是自动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表面上自动的东西背后怎么，都有一个复杂的程序。那个自动门大家都见过哈，按一下，或者是你走过去，它自动就打开了。啊，这个自动门，它需要有感应器，感应有人在那里，是吧？需要里边有个电机来推动这个门。还有什么？还有电路板啊，各种的电路，它有程序的。这些所有的部件一起工作，才能够发生这种自动的现象，是吧？人过去，门自动开了。那再复杂一点的，就自动驾驶的汽车，它可以脱离人的控制，啊，自己在路上驾驶，自己找到目的地，自己加速，自己减速。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自动驾驶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电脑程序，是不是？啊，虽然我们不懂，但是我们知道哈，它有个强大的电脑程序，控制车的速度、方向，还有许多这个感应的装置，各种的这个。探头啊，知道旁边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然后只有准确的有输入的信息，才能够准确的输出信息，开多快啊，开怎么从哪里转弯，转多大角度，从而这个保持这个车的安全的驾驶。那一样的道理，我们看到五谷自动的生长，水稻、大麦自动的生长、发芽、结果。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自动的，背后有一个强大而奇妙的程序。这个程序是什么？就是神的工作，就是神的工作。一个人听到福音，相信福音，悔改认罪，最后这个属灵生命成熟了，最后可能做了传道人，做了服侍神，貌似都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啊，但是我们知道。在背后是神奇妙的工作，所以啊，我说为什么鼓励大家传福音呢？就是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个人信不信主，不是你的责任的。信不信，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那个人信不信主不是你的责任，是谁的责任呢？你的责任是什么？你所能做的就是把。福音讲清楚了，把真理讲清楚了。同理呢，当你传福音，一个人马上就信主了，然后悔改认罪了，这也不是你的功劳，而是神在他心里边动工。所以，当我们在所以当然有人，当然有人信主，我们心里非常的怎么欢喜快乐，我们非常的高兴。但是功劳和荣耀不是某个人的，不是给他传福音的那个人的，而是神的工作。 是神使它生长，福音是神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尤其是在做传福音的事工上，啊，我们要依靠神的工作。如果我们不依靠神，而是依靠自己的话，就是如同这个自动门没有了电，没有了电机，没有了感应器，没有了电路板，就如同自动驾驶的汽车没有了电脑的程序。自动的不但不能自动，就连动一动也困难。哦，当我们不依靠神的工作啊，五谷也不会自己发芽，生长也不会自己生长和结果。所以，我希望大家受到鼓励啊，传福音，他信不信责任不在你，他信了功劳也不在你。我们都交在神的手里，你需要做的只是把福音清楚地传给他。啊，第三点，我们要相信神的能力，我们要相信神的能力。第三十节啊，这里说，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怎么表明？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种在地里的时候，它虽比地上的百物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耶稣啊，先是把神国比喻成自然生长的五谷，然后因为使这一切生长的是神啊，在这里呢，耶稣继续讲到这个关于神国的比喻。这里说神国好像什么呀？好像什么？芥菜的种啊，芥菜的种子，芥菜种子特点是什么？小，啊，芥菜种子非常的小，啊，虽然它不是世界上最小的种子，但是在犹太人当时所接触到的这个种子里边啊，物件里边，它可以它的他们认知最小的就是这个芥菜种子，啊，那种子大小好像多大呢？就是像沙粒那么大，啊，你去抓起一把沙子。拿出一粒出来哈，大概那个大小。那，当这个种子种下去，然后它发芽了，它长大了，它可以长到多大呢？谁知道？可以长到大概15英尺那么高。15英尺是多高呢？4.5米。4.5米是多高啊？如果一个人1米5几哈，那。就是大概三个人那么高，是不是？算对了大概三个人那么高，所以，这个宽度呢可以达到6英尺啊，把我横过来就那么宽啊，所以这是这个种子本来是这个本来可以被鸟给吃掉的，但是呢，当它长大了以后怎么样？鸟可以在它里边栖息。那耶稣在告诉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虽然现在看似相信耶稣的人少，跟随耶稣的人少，但是等到将来神的国会像怎么样？芥菜种子一样长起来，长大了。对我们今天来讲，神的国不在乎人数的多少，不在乎。是不是引人注目？不在乎他有多漂亮，只要人真实的听他的道，并且领受，将来就是隐藏不住的，就是隐藏不了的，会显露出来。那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刚开始一共几个？耶稣有几个门徒？12个。后来还有一个怎么样？成了叛徒。后来剩11个了。剩下11个，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一小小的一群人，认识了耶稣基督，遵行了他的命令，相信神的能力，依靠他的工作，就是然后就传神的福音。那是多久以前啊？将近2000年前的事情，将近2000年前的事情，一小群人，直到今天，世界大概有多少的信徒？大家知道吗？叫自己是基督徒的。 22亿，22亿，22亿。啊，这当然包括天主教各种的支派啊，叫自己是基督徒，22亿，从12个人，11个人成了22亿。这如果不是神迹的话啊，这如果不是清楚地讲到这个芥菜种从小长到大，那我不知道什么是神迹啊。我们经常哈。有弟兄姊妹说，我们教会，哎呀，太小了，我们人很少，我们很小，我们人很少。那我也是常常想，我们这个教会确实是人少啊，我们确实是小。当我在读这段的时候，啊，我就神就有我觉得圣灵感动我，就是说这段经文对我们是一个鼓励。为什么呢？就是人的多少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事情，啊，人的多少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事情。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什么？是我们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位教会的成员，每一位信主的人，是否是真实的追求神？真实的追求神的话。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基督啊，就像我们今年的主题一样，我们来去认识他，去追求他。真正的精兵哈，不需要那么多，在精不在多。所以，如果我们里边中间有几个人啊，就说12个人吧，是不是？我们说有12个人像门徒一样的追求神、认识神，我相信。福音不但在哈里斯堡，在我们周围，在密西西比，在整个的华人的这个教会当中，我们也会复兴起来。所以芥菜种子比喻啊，告诉我们从小可以长大，因为这是神的果。当我们真实的追求他的时候，他就能长大。那我们刚才讲到了顺从神的命令，依靠神的工作。顺从神的命令就是让我们传福音，依靠神的工作就是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怕，你依靠神的能力，你依靠神的工作，然后要相信神的能力。神的能力是什么？是芥菜种可以长大的那个能力。然后最后呢，要听从神的话语。第四点，第33节说，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34节，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这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所以在这里说，耶稣讲的不光是什么，不光是马可福音里边记载的这几个比喻，耶稣讲了许多其他的比喻，啊，只是没有全部的记在这里。那注意这里，耶稣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什么意思？就是耶稣有很多的道要讲给我们。是我们听不听得懂、听不听得进去的问题，所以这里说，他们只要能听，他们只要能领受，只要愿意听、听得懂，耶稣就一直对他们讲道。他们能吸收多少，神就给他们多少。那真正追求神的人，不会满足于每一周到教会里只听一次道。真正追求神的人不会满足于每一周只到教会听一次道。我早上来的时候啊，都没有人，就霞姐一个人。霞姐在那里干嘛？霞姐你在那干嘛？听道，在网上听道呢。所以弟兄姊妹们啊，当我们追求神的人啊，追求神的时候啊，我们一周听一次道。不能满足我们属灵的需要，我们会追求找各种的机会听到。再一次强调，这里说到，耶稣强调的说，你们要听，我们有耳的，就应当听。不是听了就忘，而是听了领受，听到心里去，因为信道是由听道来的， 相信神的道是由听到来的，所以你先要耳朵听见，我们才能够心里相信。真正的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就是愿意听，追求着听，而且付上代价的去听。我们总结一下，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追求他，也帮助我们能够顺从他的命令，依靠他的工作，相信他的能力。你做完了交给神，你要相信他的能力。然后最后我们要听从神的话语，我们听神，我们要耳朵听，心里才能够真正的相信。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将这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你让我们知道，主，我们需要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要听你的话，我们要听你的道，主，让我们去追求，让我们心里每一个弟兄姊妹心里都有那个火热的追求，让我们追求你的话语，追求能够更加的认识你，追求我们在生活上更能够经历你的恩典，跟经历你的大能，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去顺从你的命令，也帮助我们去依靠你的工作，知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人信不信不是我们的责任，乃是你在他心里面的工作。当他不信的时候，主，就你求你让他们心里能够回转过来。主，当他们信的时候，让我们归荣耀给你，让我们也能够相信你的能力，知道主，你的国、你的道就像那芥菜种子一样，到它真正的生根发芽的时候，它就会长成参天大树。就求你让我们能够经历主你的国，在我们教会当中经历你的国，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追求这样的一个景况这样的一个芥菜种子的经历。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谦卑的来听你的话使我们的生命借着你的话语得到造就，得到改变。愿你赐福给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